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刚才我们说过，以赛亚书应该只有一个作者，那么整卷的书呢是66章，那么刚好分成两段，前面呢是有39章，后面27章。那么我们知道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只是一卷，因为他抱着一卷的书展打开了以后找到了那段圣经。那么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不光是一卷书，而且是不分章也是不分节的，所以非常清楚。如果我们相信圣经的记载，相信路加福音的记载，相信圣经的记载，我们就晓得本来就没有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呢，是一直到19世纪20世纪才发生的。因为大家觉得好像怎么可能在前面39章有历史有预言，那这个都可以接受，他们没有困难。但是圣经学者他们就认为说，到了第二段他们就有困难。那么你到底怎么能通过理性，这个理性怎么会通过会告诉你说，居然有一个人在几百年前还没有生，在出现在地球上还没有生下来以前几百年，结果圣灵就提名来招他，那个人就是。所以他们对于第一段39章没有困难，他们认为说后面一定是事后诸葛，一定是事情发生了以后，好像神的眼睛不如我们的眼睛，神和我们的眼睛一样是看不远的，所以他不可能是古列还没有生下来他就老早就老在公元前第八世纪的时候，神以赛亚就受圣灵感动，那么神就呼召他。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大家就觉得那么这个第二个作者呢，一定是大概是在被掳的时候，所以自自然然就把整本的以赛亚书呢就聚成两半。那我们说过，在第一个世纪没有这个困难，在主的时候没有这个困难，乃是到了19世纪20世纪，那人为着要帮神的忙，觉得好像有了进化论，觉得好像有了科学以后，那么现在发现说圣经跟这些东西不是完全调和的很好，所以慢慢的有一些未道的人，有一些他们很自然的，他们觉得如果要保护圣经的话，那一定要把圣经放在一个非常理性的基础上，所以凡是圣经里不合理性的，那一定不是神的话，合乎理性的代表事实的真理的才是神的。所以呢很自自然然的，你看见说自由神学派的人，他们就有了两个基础，一个呢是圣经，还有一个是理性。就好像在这个罗马教的圈子里面，你就看见说一面圣经做基础，另一面是遗传做基础。那对我们来讲是没有自由的，所以我们只能够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神的话永远安定在天。许多时候如果我们发现说我们觉得它不理性，不是不理性，是到底我们这个刀够不够钝，够不够利。所以要记得，人自从堕落犯罪以后，你看见人的头脑就不像从前那么锐利，它当然就迟钝的很多，所以在很多地方发生问题。问题不是神的话本身没有冲突，但神的话的确是和我们这个人旧人发生冲突。你想想看，我们这个堕落的头脑如果来读圣经，我们当然发现有许多问题，所以这就是个例子，你明白吗？这就是所谓的新派神学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它是以理性来做基础。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所以现在大家读起以赛亚书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就觉得读以赛亚书最能够测验你的信仰如何。你如果是偏向自由神学的，很自然你的解释 你对于必有童女怀孕生的那个童女，你就打了很大的问号。你很自然的对以赛亚书，你不会相信是一个作者，一定相信两个作者。那么然后呢，你相信以后，你一定要自成一个体系才行，一定前后要对得起来的。所以慢慢慢慢它就形成一个逻辑的体系，所以这些人就振振有词，可以告诉你说，我告诉你，你听我讲为什么是两个作者，所以就很多很多理由就出来了。那现在我觉得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要读到以赛亚书，首先我们要问，是一个作者呢还是两个作者。那如果根据那个逻辑推下去的话，那果然没有错，后来越是新派，越是比较靠近最近，你慢慢就发现和以赛亚不只是两个作者，而且三个作者，甚至四个作者。这个当然了嘛，因为只要你解释不通，就跑这个作者出来，你明白了。所以很简单的，我们刚才说过，本来呢是前面39章没有问题，对不对？后所以他们相信是以赛亚写的，但是后面呢是那个作者是一定什么呢？一定是在被掳的时候写的。所以这个很清楚，为什么呢？因为以赛亚写后面27章，那是巴比伦后来不只是以色列不止被掳到巴比伦，而且神是借着古列把他从铁蹄底下拯救出来的。所以这是以赛亚书后面的27章。所以这些对以赛亚来说都是将来，他自己没有经历。比方说前面的预言和历史，以赛亚都经历过，因为西西家的时候就是以赛亚在的时候。所以以赛亚可以说我亲身经历过这些。那么大家比较一下西西家的经历，比较一下西西家的历史和他的预言，还比较一下以赛亚，所以大家对前面39章不会有问题。所以这是一个作者。但是呢，刚才我不是读到13章，不是读到巴比伦。那如果你拿同样的一个原则，那以赛亚怎么知道巴比伦？所以有的人认为说，前面39章也有两个作者，一个是以赛亚，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人呢，他一定知道巴比伦的，所以很自然的13章啊，还有当然根据他们来说，他可以告诉第几章到第几章是另外一个作者。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是不得了，那不只是3个、4个、5个都可以下去的，因为人只要不相信，那是没有话说。所以现在这些自由派的神学者，他们是要记得一件事，就是他们觉得头脑理性通不过的地方，那就是你看只要那几个地方，那神都启示他自己，他就是神。他所以是神，他当然知道未来，他所以是神，他就可以从起初就是告诉你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所以他不止和罪人说，我们来辩论，你的罪虽像朱红，主要使它变成雪白。那同样神也像偶像下战帖，那个战帖是什么？就是我是神，我能够从起初就知道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我筹算，我呼召一个人，按名召他，到时候一定要成就的。所以大家记得，如果大家真的没有把以赛亚书的精神去掉的话，那些明明是神自己说的话，对不对？而且那些说的话就明明对那些不能相信，好像神能够从东方找那么一个人来，能够按名召他的，神自己老早就说了这些话，要堵住我们的口。所以我们要相信主自己的话能够解释他自己的话。那么好了，讲到13章，我们很自然就看到11章。那么这一段按道理来讲，所讲的预言，如果根据这个圣经学者来看的话，那这个以赛亚那个时候说的预言都是看不远的，而且到了以西家的时候就成就了。比方说他在亚哈斯的时候说预言，以赛亚亚哈斯也可能说预言，那么亚哈斯的儿子才是西西家将来发生的事，到了36、37、38、39，你就知道果然是历史没有错。 但在那个以前，你看见了，就在以赛亚书前面39章里面，老早就预告说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以赛亚年间所发的预言，它不是预言很久很久的。那么讲到它预言比较久的，那是从24章到66章，那是后面。所以意思就是说，以赛亚看不远的。以赛亚最多最多最以赛亚看不远的，所以很清楚的，就是说根据第一章到39章，以赛亚最多就是只能看到西西家，他就和普通人的一样，所以不可能以赛亚看到将来他死了，他甚至将来后来以色列被掳，后来神又兴起这个兴起古列，又把他们从铁地下拯救，他们觉得以赛亚不可能看见，神不可能借着以赛亚看得那么远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就有第二个作者，只要是不对，只要是后来应验，那一定是历史。那历史什么时候应验呢？那历史当然是在什么时候应验？当然是在刚才我们说过，就是被掳的时候。所以自然就产生第二个作者是被掳的时候。好，那是真的这样子吗？如果大家仔细去读以赛亚前面的39章，难道以赛亚的预言都是近期要应验的吗？难道以赛亚不能看得很远很远以后吗？所以我们举个例子就可以了，那就是第十一章第十一节，第十一章十一节，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所余剩的。不要忘，这是第二次，不是第一次啊。第一次他伸手把他百姓从巴比伦召回来没有错，但是这是第二次，这不是第一次啊。而且这一次呢，就是在亚述、埃及、巴特罗、古实、以兰、士拿、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所以这一次呢，以色列人又分散了，他不是分散到巴比伦，他是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区，他比像列国，你看到吗？不是像巴比伦，像列国，要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个预言大家记得吗？以色列第二次被掳，是被掳到全世界，这是过去2000年以色列的故事。那个时候还没有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公元前800年写的，所以现在知道说到了主后70年，到了135年，你知道主后70年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圣殿圣城也被毁了，然后呢，以色列人就终于被迫离开他们的家乡，不能再回来了，所以那就是他们2000年的历史。但是以赛亚说预言怎么说呢？神不是第一次召回他的百姓从巴比伦召回来，这一回呢是从全世界把他召回来的。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个故事不就是1948年的故事吗？所以1948年从全世界106个国家包括纽西兰在里面，神就把那些犹太人就向列国树立大旗，就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还有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那严格说来，1948年回来，刚刚48、49、50回来的多半是犹大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曾经被掳到巴比伦，那在巴比伦以前100年，我们这十个支派就失落了，被掳到亚述去就不见了。所以真正从巴比伦回来的是两个支派，一个是犹大支派，一个是巴便雅悯支派。所以从此以后不再叫他们叫以色列人，叫他们叫犹太人。为什么？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支派叫做犹大支派。那最会赚钱的不是以色列人，最会赚钱的是犹太人，因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本来是世界最好的农夫，结果现在变成世界最好的商人。他们学会 international banking 是在哪里学的？是在巴比伦学的。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 那等到公元前2000年，这犹太人他们终于回到了以色列耶路撒冷，结果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流这人血怨他，流这人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牧人一被击打，羊就分散了。所以这2000年就是以色列人的分散的历史，很清楚的。那什么时候主就在召聚他们呢？这个大家都知道，这就是大概是1948年的时候，他们就回乡了。而且到1967年，耶路撒冷终于回到了他们的怀抱。所以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哪里呢？是发生在神借着古列将军把以色列人带回家。不错，他们现在可以回到耶路撒冷。那是指什么？是指第一次的归回。那第一次的归回到第二次的归回离开多少年呢？刚刚好是2520个圣经年，每一年是360天。这一点都不错的，大家可以算算看。现在我们要问说，今天大家说以赛亚不可能看得那么远，不可能看到以色列第一次归回，是借着谁呢？是借着古列将军。那如果神看不了那么远，如果以赛亚看不了那么远，怎么会看到比古列将军还要晚2520年的事情，只是最近发生的事呢？那请问大家，如果我们说神的眼睛跟我们一样，他不可能预言这个古列将军第一次以色列归回，那如果你要帮助神的话，你要怎么说呢？你要说这个圣经是什么时候写的呢？是被掳的时候写，对不对？好了，那现在如果以色列人他们真的归回了，是2500年以后果然归回了，不要忘记掉，怎么这是第二次啊？这个是第一段圣经呢，你对这一帮人来说，你叫请问你第一段圣经有问题吗？没有问题。他们说以赛亚写的，以赛亚写的。好，那现在问你，以赛亚眼睛有没有那么厉害？以赛亚的眼睛就是神给托给他的眼睛，因为神默示给他的。那现在我们要问，今天如果你觉得以色列第一次归回是借着古列，你觉得已经是不可能，你要帮神的忙，说圣经有两个作者，那现在很清楚的，如果刚才这件事是成立的话，那是不是以赛亚是今天写的？有没有可能以赛亚书是今天写的？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许多人太低估我们的神了，觉得你看见吗？你只要讲说在那还没有发生以前，那么这个像说神话一样。那我要问弟兄姊妹，今天这个预言应验在我们眼中，1948年以色列人从各地召回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一到1948年他们在 Tel Aviv 就派了这个什么，就派了官员就到了上海，发了5000张的签证，让以色列漂，让所有犹太人在上海漂流的犹太人可以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这一段圣经我们要问，为什么会奇妙的应验？如果一应验了，就表示说诶，这个不可能，这个绝对不可能看那么远的。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根据那个同样的逻辑，那么今天以赛亚不只有两个作者，三个作者，四个作者，有的甚至是今天写的。如果我告诉你说以赛亚书是今天写的，以赛亚书是1948年以后写的，你会相信吗？你反而不会相信。所以非常清楚，要让主的话自己来护卫他自己的话。那更奇妙的，这里告诉我们说，不只是犹大人，还有要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包括第十个支派在里面，十个支派在里面。第十三节，以法莲的嫉妒就必消散。北国十个支派是以法莲代表，南国是犹大做代表。所以以法莲的嫉妒就必消散，扰害犹大的必被剪除。以法莲必不嫉妒犹大，犹大也不扰害以法莲。所以现在很清楚的，在他们被掳以前，你看见吗？以法莲代表北国， 犹大代表南国，他们常常有政治，他们常常有误会。现在呢，到了主要回来以前，你看见他慢慢就消散了。那么最稀奇的是，最近我们发现说，原来在印度的东北部有一般的人，印度人，他们称他们自己是什么，是马拉西人，所以称他们自己是马拉西之子。那这些人据说呢，最早是沿着丝路就到了中国，然后被追赶，一直被追赶，然后经过了缅甸，最后呢就到了印度。最早他们都是讲华语，都是讲华语的，但是慢慢现在当然都变成印度人了，对不对？那么他们自称说他们是马拉西之子，那就表示什么，是失落的十个支派里面。如果是的话，那现在问题是谁说的是。那当然呢，今天有专家要去研究，到底根据他们的背景，根据他们的口传，根据他们的遗传，他们是不是甚至他们可以验 DNA 的啊？我们都知道说，这个本来在南非啊，都是一些非洲人。那么发现说呢，这些人呢，根据口传，很可能他们是犹太人。啊、当然，很多犹太人不高兴了，怎么可能犹太人是会是黑人？不可能的。而且呢，所以后来呢，最后他们根据口传说去研究，他们是的确是犹太人。那么这个是在南非有一族叫兰巴族的，所以最后研究的人就把他们的唾液就带回到伦敦，就 DNA 证明的结果，他们的的确确是以色列的后裔，而且是亚伦一家的人，这个是他们就完全没有想，完全跌破眼镜的。所以现在呢，根据这些 DNA 啊什么，可以帮助他们知道说他们是不是马拿西之子，所以他们犹太人就专门派人去研究，当然他们最后证明说这些人果然是马拿西之子。不过有个问题，这些人都是印度人的，如果你接纳一个印度人，你要接纳所有的印度人的。如果今天你走在以色列街头，到处都是印度人，你觉得这到底印度还是以色列？所以这个以色列当然他们有政治的考量嘛，所以说好了，可以的，我们现在接受你，但你们只能有3000人，要经过再教育才可以。所以果然3000人的马拉西人从印度慢慢的就回到什么，就回到了以色列。所以今天如果你到以色列，你会发现有的人他的确是马拿西支派的人，而且是以色列被赶散的人，有照片为证的。那么他们回来怎么办呢？他们没有钱了，所以他们需要坐飞机回来。坐飞机的钱从哪里来呢？所以刚好在美国有一个叫做 Fellowship， 一个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这个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是 of Jews and Christians， 那刚好是有一半基督徒还有一半犹太人，他们有一个 Fellowship，他们要支援那些凡是认定他们自己是犹太人而且他们不能回去的，要帮助他们。所以呢，这飞机票都是他们出的。所以这些人呢，他们终于从印度就飞回到了这个特拉比，这就应验了这里说他们要向西飞。他们不止向西飞，而且扑在腓力斯人的肩头上。这个飞机不是在 Tel Aviv 降落， Tel Aviv 不是腓力斯人的肩头上吗？所以很稀奇的，这一段圣经就是那么奇妙的应验了。那如果大家读圣经的话，很清楚的，我们要问，如果今天这些圣经应验在我们眼前，你能够说以赛亚书不止一个作者，两个三个四个，甚至都是今天写的，怎么可能这些事情发生？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好了，我们再给大家一个例子，那就是43章。43章呢，就是刚才那一段圣经同样的一件事情，不过是个延伸，就是43章第1节：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你，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 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我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所以这些故事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2000年漂流的故事。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西巴代替。然后下面说第五节，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召聚。所以你看见1948年的时候，有些以色列人是从东方来的。那这里的东方当然指着伊拉克，指着伊朗说的。这个西方呢，当然指着欧洲来说的，对不对？那因为这里没有讲到远东跟远西啊。所以在1948年的时候，你看很多的以色列人从东方来，有很多人从西方来，那更有的人从远东来，那就从中国回来，还有呢从远西来，真的有人从英国从美国就回去了。所以你就发现，当以色列人他们回乡的时候，这个东方跟西方都没有问题，但是你再读下去，你发现北方跟南方有问题。那现在我们要问，以赛亚怎么知道啊？以赛亚如果说是第二个作者，第二个作者他的确看见古列的故事，他知道他现在是事后诸葛，所以呢他可以说，好，那现在既然43章是在第二段里面，所以现在很清楚了，如果第43章如果第二个作者可以看得远的话，那么神就可以看得更远了，对不对？现在问题在这里，这一段圣经是到什么时候应验呢？什么时候神召聚他的百姓？那当然从东方，从西方，从北方，南方，一直从世界各地嘛。那不是指巴比伦，不是指第一次被掳，第一次归回说的。所以很清楚的，这里是不是第一次归回，不是在这古列将军的号召之下归回的，不是，这跟他没有关系。现在呢，这一次是从世界各地，东方、西方、北方、南方归回的。所以这一段圣经就是以西的赛亚11章所说的那个语言。所以现在明白吗？是当时这些自由的神学一定要把它分成两个作者。其实以赛亚老早就看见了，以赛亚看见了，因为神启示给他，神老早就看见了。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